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外口足寒吼，啊，不过内面足温暖。然后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那个张延健老师哈、哦，来对我们做一场很生动的演讲。然后他的题目哈、哦，苦难再生，228的感人事件哈、哦。那这一集把客人大概学生可能不知道，可是你可以去我们这次展览。在阿爹伫八日暑假吼，然后现在就咧甲咱讲，讲对28的历史，对酝酿到抗争，想到那咧抗争，就是不公、不正、不义的事情，人民才讲抗争。有了抗争以后，就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产生，然后就有受难期。那受难期有压制，最后破茧而出是再生期，他就慢慢从这个地方来讲。然后等一下张老师会讲几个，比如说像林连宗啦、陈澄波啦、张七郎等等这一些事情，然后由这一些东西来讲述一下228里面整个的过程。那我就不多说，我们是不是以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老师。
那各位大家都有了啊，大家都有啊，多承认啊，这边老师来，杨老师来，还有李老师啊，还有其他各位朋友，今天是2月20号，再过几天就是2月28号，就是228事件。从1947年发生228事件以后，几乎每一年都在纪念228。过去在海外，每逢228时候，都会举行示威游行，到中华民国的驻外国的大使馆前面呢、举牌抗议。从1950年，在台湾、在日本有台湾独立运动产生之后，就在日本举行了。后来美国在1956年有台湾的独立运动产生以后呢，也在美国举行了，就几乎海外都在举行了。但是台湾其实对228非常的陌生了，要一直等到1987年2月，郑南榕跟今天的我们如果看这个228的医生哈、这个展览的时候，前面有的陈永清，前面他们有的文字上有些陈永清医师，他是高雄医学院的医学院毕业，在高一的时候呢，他就参与了很多的学生运动，而且参与原住民的医生的服务队。那1987年呢，郑南榕就结合陈永坚，因为当时他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还有一个律师李正雄啊，就推动了228的平反运动了。从那天开始，228才在台湾慢慢的浮现出来，台湾的民众才一天一天的了解228。1987年的228平反运动，距离1987年2月28号已经40年，所以这40年之间，几乎在台湾没有人敢说228，也没有人研究228，也没有228的资料公开，因为中国国民党控制了整个228史料，而且禁止台湾民众去讨论228，所以年长一辈不敢跟儿子说他所看见的228，他也要求或者再三的提醒儿女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能讲228，说228的受难的历史跟228所产生的对台湾的影响，一直在台湾是一个禁忌的，是台湾最大禁忌的。 所以突破这禁忌，台湾才有今天的民主自由。所以今天这位我想都很年轻了，可能都在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以1990年代出生的人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少人会感觉到台湾曾经有过这样228的苦难，也很少人可以体会228的世代，或者在国民党压制228言论自由的时代那样的台湾人民的心声。所以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跟我讲，国民党怎么会那么坏呢？国民党会抓人吗？国民党到现在不是跟民进党一起来选总统吗？他也遵循民主的法治，在台湾实行民主政治，怎么国民党会抓人呢？怎么国民党会屠杀台湾民众呢？很多人都不认为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历史，我们就发觉呢，其实国民党有一段在台湾的时候是实行独裁统治的。了解228才有办法了解1945年以后的台湾历史。如果不能了解228，你说身为台湾的民众，我想就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台湾历史。所以台湾历史的研究是从228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来讲这个，当然今天很有意思的，因为早上有开幕典礼，那校长啊，还有主任啊，还有很多的承办单位都来说明今天在医学部举行228的医生受难情况。我想相当有意思的，我想这也是中国医药大学第一次呢有228的特展，而且也是228的特展平常都是在台北举行的，台北228纪念馆或者南海路的228国家纪念馆，很少到台湾各地方的大学去参展。所以今天我想这紫薇社呢来负责这次策划，在整个大学里面应该是相当突破性的一个举动了。这表示说中国医药大学的学生其实已经慢慢的跟台湾目前的社会变迁，台湾目前社会所反映的事实相当的接近了。我想这是好的现象啊。当然中国医药大学能够举办这个，我想很大进步了。很多大学可能碰到228也不想 举行了，所以这一点应该要非常的感到高兴，或感到说很有意义，在中国医药大学来举办这个特展，来举办我们今天来讨论228。如果将228历史来看的话，我是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来看的。第一个时期是1945年10月25日，就是国民党所说的光复节。现在已经不说光复节了，有的人说这是台湾再次的沦为国民党所控制下的殖民地了，叫沦陷节了，沦滩了。当然这两个说法是相当对立的。1945年10月25号，国民党来台湾接收，到1947年2月27号，发生了台湾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抗争，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228产生的酝酿时期。这酝酿时期里面表现出两种特色了。第一种特色，10月25号，其实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8月15号了。我们现在很少人去纪念去谈8月15号了，其实8月15号对台湾人更重要的。那一天日本宣布投降，向联合国盟军投降，投降之后，所以麦克阿瑟统帅用第一道命令认为中华民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可以派人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所以蒋介石才派了陈仪来台湾 接受日本投降。所以八月十五很重要，那一天日本结束了台湾统治，也就是说台湾人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了，那天意义很重要的。但是在目前的国民党的教科书里面，或国民党的史观里面，认为那天不重要了，重要是十月二十五号了。所以过去十月二十五号有放假，现在没有了。以前我们那一天都要提灯游行，我从初中以来，我们叫初中啊，叫国中以来，高中大学没有，那两个阶段呢、啊，都一定要提灯游行，十月二十五号。那十月二十号意思就是说，那一天呢、啊，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帮台湾呢、啊、回归中华民国统治了，所以呢是光复了。但是八月十五号到十月二十五号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到底台湾是怎样啊？很少去探究了。其实这段时间很重要，台湾人在想什么？台湾人是认为要独立呢？台湾人还是认为要跟中国合并呢？还台湾人认为应该继续由日本跟日本合作来维持日本台湾一个国家呢？当时这三种言论都在台湾有了。不过这三种言论后来发展结果，十月二十五号国民党来台湾接收了，所以呢就认为台湾就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样的结果到1946年1月，中华民国片面的就宣布呢台湾人是中华民国国籍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国籍变成中华民国国籍。那时候在宣布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的。1895年，满清政府跟日本打战，满清政府打败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让台湾人有2年选择国籍的权利。有的人如果不想当日本国籍，他可以回到中国。当时有4500多人回到中国，当时台湾人口350万，350万人口里面4500人回到中国，其他人都愿意当成日本的国籍的台湾人。但是中国国民党的台湾接受的时候没有让台湾人来选择国籍。在全世界割让土地的过程里面都是有选择国籍的权利的，但是中国国民党没有给台湾选择国籍的权利，他就片面的在1940年1月就声称说台湾人变成中华民国国籍。那台湾被中华民国统治以后呢，其实台湾相当多的问题出现了，因为台湾跟中国已经分开了50年，同时在满清帝国统治台湾的阶段里面，台湾是由福建广东人跑来台湾的，跟台湾原住民来混血，变成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样的文化的不同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跟所谓政治发展的不同，产生了很多的隔阂。所以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接受以后，发生很多文化冲突，很多价值观念的混乱，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到最后呢政治非常腐败，经济崩溃。所以到1949年，老一辈人都会说了，4万块台币呢换旧台币呢换1块新台币了，有这样的经济崩解的情况。所以这一段里面正是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问题，这因素造成的228事件。所以我们要了解228事件的发生原因，要了解1945年10月25号接收之后到1947年2月27号发生什么事情。这事情就是228酝酿的时期。那第二时期呢，应该说1947年2月27号到1947年3月8号，短短的大概10天左右了。这时期里面台湾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提出很多要求。227号是因为专案局的警察去抓卖私烟的人，发生了敲打卖私烟的林家麦的头而流血，引起民众非常的不满。所以呢警察就开枪，当场就一个人中枪，送到台大医院以后 就死去了，所以事情就闹大了。隔一天的2月28号，大稻埕台北市大稻埕都有点满感，还有在徐州路附近一带的台湾大学的当时法学院、开南三中等等这些学校，刚好聚集都在徐州路上，这三批人啊就集结到现在行政院，以前行政院是台湾长官公署，向当时陈仪来抗议，说怎么可以警察可以开枪打死一个台湾民众啊？为什么当时台湾民众那么愤慨？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接收之后整个台湾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崩溃，还有腐败等等问题。第二经验是因为在日本统治那么久以后，日本警察不会随便的来杀伤台湾民众了。日本警察可以抓一个人拘留29天，不超过一个月他必须释放，没有说当场当街来枪杀台湾民众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的警察非常不可思议啊，怎么可以当场来开枪来射杀一个人。所以2月28号就抗议了，抗议到了队伍到了现在行政院前面，陈仪的行政院门口呢架起机关枪，当场机关枪扫射了，机关枪扫射结果当场有3名到4名当场死亡，有40名很多人就受伤了，都抬到台大医院去了，台大医院当场在旁边呢，所以民众非常气愤了，我去请愿你怎么可以用机关枪扫射呢？在日本统治时代从来没有发生，最初的抗日运动以后1910年代以后，日本就没有在街头上当场向台湾民众来屠杀事件，所以台湾民众觉得怎么会这样的蛮横的政府，所以台湾民众就认为这样不可以，所以事情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台湾民众就进入了现在的台北228纪念馆，就现在的台北228和平公园里面的台北228纪念馆，以前是台湾放送局，就台湾广播电台了，所以当场就向台湾民众广播说现在警察开枪了，而且27号警察开枪，28号是军队开枪，所以向台湾民众说这样的陈仪政府是无非法乱纪的，所以事情越闹越大了。当时陈仪马上下戒严令了，到了3月1号，很多的台北市参议会议员跟台湾的民众、台湾工商业的代表、学生代表就向陈仪交涉了，所以一定要处理这事情了。到了3月2号就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来负责处理这事情，所以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7号就向陈仪提出要求，我们现在非常有名32条要求，意思是说军人、警察、公务人员应该尽量用台湾人，现在很多统计出来了，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里面的13个很重要的处长只有一个是台湾人，而且那些台湾人是半山的，去过北京大学读书过的，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叫半山的，所以真正的台湾人出身的完全没有，都是低级的公务人员，所以地位跟日本一样，所以台湾人当时就说日本时代台湾人是第二等国民，到国民党时代也一样是第二等国民，所以32条要求里面就提倡说军队也好公务人员应该尽量用台湾人，经济要自由经济，不能管束经济控制经济，那社会应该维持治安，政治要自由民主，所以呢台湾应该要县市长选举，将来台湾的省长也要民选，这样提出呼吁了。3月7号，结果呢陈仪当场就将这个32条要求都要丢在地下了，认为这是叛乱的行为了。另外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以外的团体呢就在台湾各地方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所以很多的警察的很多的配备东西或者军队配备东西都会跟台湾的民军起来对抗， 因为台湾人在日本时代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曾经参加日本军到了南洋，就是像东南亚一带去作战，很有作战经验的，所以这些人就起来来反对国民党，希望维持台湾的治安。所以在2月27号到3月8号这阶段里面有两条方面的做法，一个88事件处理委员会想要跟国民党讨论以后来维持台湾的高度自治，由台湾人来统治自己，另外一个是想要跟国民党来对抗，争取台湾人的权益。在这阶段里面，其实陈毅早就打电报给当时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在3月1号3月2号就 打电报了。3月5号当时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就已经下定派军队来台湾了，而且已经电告给陈毅说，你安心了，我已经派军队从上海要出发了。3月8号军队就已经抵达了基隆海边了，3月8号的下午呢就在基隆登陆。在登陆之前，因为国民党军队都曾经跟日本军队打过仗，其实打仗日本军队都打赢比较多了，所以国民党的军队看到穿日本制服的就以为是日本军队了。当时台湾人受到日本的统治以后，曾经当过日本兵的当然都穿日本的军服了，换在家里都有，所以在巡逻在维持治安的过程里面，很多台湾人穿日本军服，所以国民党都认为是日本军留下来的。其实日本人在台湾有40万人，1942年的6月以前都已经遣送回台湾了，都没有日本人了，其实都台湾人穿日本军服了，所以看到的以为是日本军那过去打仗的经验，日本人非常英勇，所以以为是这样。所以在上路之前，据说了，现在很多证据在说，就鼓舞中国军队呢，要枪一定要实弹，而且用的是打母弹。打母弹意思说打出去以后，就碰到东西就爆裂了，人碰到了人就碎身了，碰到建筑物就会脆掉，所以墙壁脆掉，叫打母弹。打母弹在二次大战时候是被禁止使用了，这军队就用这样，登陆以后就是沿街扫射了，所以基隆市死亡相当多了。那3月8号以后，所以3月8号的下午登陆以后，3月9号就又下令戒严令了。所以我们常常说1949年5月2号实戒严令，这是台湾史上其实第三次戒严了。上一次的2月28号到3月1号解除戒严，当然3月8号下令戒严，从3月9号开始一直到5月15号是第二次戒严。第三次戒严是1949年5月2号到1987年7月15号，长达38年多，可以说是世界纪录了。所以有三次戒严，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一次戒严。那这戒严开始呢，就到台湾各地方去抓人逮捕人，这些时期我认为是受难的时期了。从3月8号到5月15号之间，台湾的很多精英、很多民众都被国民党逮捕，当街枪杀，或者游行示威之后到某一个定点以后来枪杀，让老百姓去看。而且在游行示威的过程里面呢，他必须插的牌子有陈振波，他插的陈振波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过去的中国传统就这样插的牌子，说他罪犯嘛，他游街以后警告台湾民众说，你如果反对国民党下场就是这样，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在3月8号到5月15号之间抓了很多人，所以我认为这是所谓228以后国民党军队登陆台湾之后所造成的事情。那5月15号以后呢，1947年5月15号以后一直到1987年这阶段，可以说是228成为台湾政治社会最大禁忌的事情，没有人敢说228。如果我们看到老一辈人，你们可能是阿公啊，那一辈人一定当时都把门窗关起来，偷偷的，有时候连电灯都要关掉了，怕别人听到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都说隔墙有耳，匪谍就在你身边了，匪谍可能在你身边，特务可能也是在你身边嘛。那特务一个调查报告以后呢，那你可能会被抓去的。所以在过去长期以来这些阶段里面，二二八成为禁忌了。这禁忌影响不是只有对二二八历史事实的抹杀而已，造成台湾人心灵的创伤，这一点是比二二八历史的事实更严重的。这种创伤呢有两方面的，当时领导精英都在二二八的过程里面被逮捕屠杀了，这一批领导精英是日本统治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受到日本的好的教育，所以国民党来接受的时候，他比较日本跟国民党的统治之后，他认为日本的统治还比国民党好，所以起来反抗。所以国民党如果不把这些人把他铲除掉的话，他要统治台湾安定他自己的政权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铲除台湾的领导精英是要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中心的，所以这一方面影响变成台湾的领导精英被铲除之后，台湾的上一代经验跟下一代经验没有办法联系了。因为大部分人都说那五分不吹啊，你也听啊，别再动了，意思是说你可以听别人讲，不要少讲啊，你少讲你多讲的话可能被特务抓去了，打小报告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变成说你代代传承的历史的传承没有办法建立，历史的传承没有办法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台湾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自己的先辈对台湾这个土地的贡献怎样，没有办法传承，我们就会减少了对于台湾的认识跟对这块土地感情，对台湾的认识减少，对土地感情的淡薄，刚好是中国国民党最喜欢的了。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不会谈到二二八了，长期以来我们历史教科书里面也没有台湾历史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影响就这样，传承被间断，领导精英结束以后铲除之后，国民党确立了他的领导中心，所以国民党可以安稳的统治台湾，一直到1970年代面对的新一波的民主运动，他才开始说要开放政权，已经又下一代了，长出一代要下一代起来要经过20多年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所谓台湾精神的延续那么困难，就在这一点上。第二影响，因为领导精英被铲除了，所以很多人就不对政治没有热心了，很多人就说既定你们差不多，我们好好赚钱就好了。我想很多的你们的先辈或你们父亲母亲或祖父都这样讲，后探级啊，像我们在世代的时候都说啊，你们好好读书啊，有能力就出国就不要回来了，这是我们上一辈的常常跟我们说的。或者说啊，你探级留了进一卖差了差不多以后就一样没了啊，结果呢造成台湾人民对政治冷漠感，对政治冷漠感以后就纵容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啊，同时也让台湾的民主自由在台湾没有办法生根了，大家恐惧了，所以优秀人才就到外国去，留在外国，当然留在本国之内的人又不敢讲话，所以台湾社会在停滞中，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结果呢变成这样的情况之后，当然赚钱，我们常常说过去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或台湾人拿着一个啊公司包行走天下就赚钱了啊，就是因为政治不能参与的，赚钱就好了，赚钱国民党可以任意你赚钱的，你参加政治他等于要抓你的。所以结果呢，台湾人所造成的冷漠感使得台湾的政治民主迟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确立了。我想这两个影响，在其次呢，1987年之后，我认为这是一所谓二二八再生的时期的。刚刚谈过1987年2月郑南榕、陈永清等人来发起二二八的和平日促进会，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我们看这名字知道了，说和平了，其实这相当委屈的， 国民党捉我们的台湾民众，我们要求应该将二二八的史实要公开，应该要追究二二八真相，但是我们不敢又说你不对哦，所以你要站出来，你要将二二八的史料资料，而是说我们是用和平的方式呢，希望你在和平的基础上将二二八史实公开，将二二八应该负的责任来缓解台湾的社会大众。我想这样的诉求是相当委屈的，也相当的忍耐，因为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是强势的一个政权，1987年2月28号所展开的二二八平反运动，当时蒋经国还在，所以两蒋时代是一个威权统治时代的，所以台湾人要追求自己的历史的过程里面，也不敢很大胆的呛声来呛家中，你们应该给我们真正的历史定位的，反而非常委屈说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的，所以二二八和平是促进会的，看这名字当然我们就会了解说那时代的委屈的，以及台湾人那种微巧的一种要求的。但是如果看当时的话，国民党在228的演讲会上外面都布置了很多政报警察了，在室内演讲可以，你一踏出外面的时候，政报警察就把你封锁或者去打，把你追打，只在室内了，而且室内里面很多打小报告了。当时二月的台湾天气是下雨的天气的，蒙蒙细雨或者是狂风大雨，在那样的寒冷的岁月里面，那举行二二八的活动，讲到二二八过去的辛酸，加上气候的这样的寒冷，使得当时人心虽然非常的沸腾啊，讲过去二二八，很多二二八家属当时不敢公开亮相，因为我们常说句一句话了，有一天你被蛇咬了，看到一个草蛇也会怕了。二二八家属因为他受到二二八的创伤之后，当然他不敢来说他自己的事情了，反而是非二二八的人大声来说二二八的。所以当时也有说了，这些人都不是二二八出身的人，你们为什么讲二二八呢？我们应该往前看呢，不能往后看，往后看是退步的，往前才是进步的。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其实就是不要人家说二二八了。你讲到二二八，一定会知道说政府压制台湾民众的事情，可以知道说当时的戒严时代，非法逮捕人民的事情。所以呢，在二二八的整个运动过程里面，前面几年其实相当的沧桑了，非常辛苦。到第二年、第三年以后，很多的宗教团体参加的台湾长老教会、台湾天主教、台湾佛教团体都加入来声援。后来台湾的所谓民进党也加入声援，最初也不敢了。另外的，很多二二八家属在1990年代以后，一个一个站出来，说他的身世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这边展览的，都是1990年代以后才敢说的。当二二八在平反运动开始的时候，二二八家属不敢说，怕死了，因为他还比我们不是二二八受难的人还怕。有人说你不怕嘛，因为你没这经验说你不怕，有经验的人都怕了，就这样清浅了。所以到1990年以后，很多二二八家属就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展览了，都是在1990年以后说出来的。所以1990年以后，二二八当然就慢慢的家属慢慢出来了，这样的震撼力让当时的李登辉在1995年在二二八纪念碑之前公开向二二八的家属道歉了，说过去政府做错了。1996年以后，二二八开始补偿的一个工作，补偿他们，而且呢，从1997年以后有二二八的和平日的定义，二二八那一天放假就从那边来了，而且有二二八的纪念馆、二二八的纪念公园、二二八纪念碑等等，在全台湾各地方来设立。所以在二二八平反运动里面的诉求一一的来落实， 这可以说台湾在转型正义，或台湾在追求历史真相，以及在追求历史任里面，228是算相当成功的地方，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228到底那些人被屠杀以后换在哪里，尸体在哪里，很多不知道了，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了，抓了以后被枪杀在哪里，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了。所以228的受难者家属常常在感叹啊，4月5号清明节的，他们要去哪里祭拜呢？没有灵位的，也不晓得哪一天死掉了，也不晓得尸骨在哪里，也不晓得要去哪里祭拜了，有常常这种事情。所以228很多受难者家属到现在心里还觉得很不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没有给他一个公道，说到底为什么抓你，为什么把你枪杀，到现在没有一个交代，到现在没有。另外一个，228到底谁要负责？谁要负责呢？国民党政府认为是陈仪要负责的，但是现在很多历史的证件发表以后，发现了，就当时决定派兵来台湾镇压的，是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国防委员会的最高委员长、中国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的。如果不是他决定的话，我想军队不敢来台湾了，如果不他决定的话，我想他军队也不敢来台湾以后屠杀了。屠杀之后，彭孟琴也好，每个屠杀台湾民众都升官了。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之前不曾向台湾民众道歉过，说他对台湾民众怎样，他绝对不谈228，他也不许人家来谈228。那蒋经国更不用说，也一样。所以到底责任是归属在哪里呢？但目前很多研究就认为蒋介石应该负起镇压台湾、屠杀台湾民众的一个责任，但是国民党政府到现在也不承认了，而且没有法律上的所谓责任的追究了，只有在历史上的一个追究了。所以历史研究者当然是要追究，历史研究者追究没有办法构成一个法律上追究了。我们之后看二次大战以后，纳粹德国对于以前的希特勒所纳粹党所造成的问题，到现在都在追究中了，因为他们成立的一个法律，通过法律追究到现在没有限期继续可以追究了。南威一样，南威在曼德拉被解放之后，他当了总统之后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对过去的也要追究了，虽然他没有说要抓起来关了，但是要事实真相的这追究，以后的责任归属还是要追究的。我们看南韩在光州事件1981年发生光州事件，在1996年金大中当总统以后也有追究了，追究就是说他们这以前总统两个人全斗焕跟卢大宇抓去关了，关了2年以后才特赦把他释放了，说他们是造成光州事件的元凶啊。说外国也这样处理，台湾没有了，所以台湾将228还留着这样的问题，一个到底是为什么抓你，抓你以后枪杀在哪里，枪杀之后埋在哪里，都没有交代。第二个，责任的追究只有在历史文献上的追究、研究上的追究，法律上没有追究的，我想这两个问题。所以1987年2月开始以后，应该是一个平反运动的时期，这也可以再生了，我们可以谈到228了，我们可以了解228的世代的想法，我们可以了解228所造成的煽动对台湾影响，我们可以从228的体验中来发掘台湾的第一的源泉，从苦难中我们可以了解其实那一代的苦难虽然带给他们很大的灾害，但是也带给台湾很丰富的文化资产，因为他们的故事，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经验可以留给我们很多的反思，以及做很多的文化资产的利用，文学家可以利用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素材写小说、写诗或写散文，戏剧家或者说摄影家等等，或者编剧家都可以这样来编一个很好的连续剧、很好的戏剧、很好的电影。所以现在很多的电影都慢慢的出现，很多文学作品也都以228素材来作为它的素材，所以228所留下来的其实已经从死难中慢慢的变成再生了。这种再生力量当然靠着所谓228平反运动 肃静的228正向公开，以及公开过程以后的所谓得到应有地位，重新解释228。228不是共产党来阻挠的，228也不是日本的所谓日本兵的影响，228也不是日本的人的控制，228纯粹的是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之后的作为不满之后所激发的一个抗争事件。所以228不是国民党说的，它是叛乱的，228反而是反抗的应该有的价值观念的。对于不公不义的政权，我们有反抗权利；对于不公不义的政权，我们当然起而反抗，这是人民应有权利的。说重新解释228，这是20年来最大进步了。这最大进步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应该回到人民的手中了。历史不是由统治者来解释的，历史应该由这块土地上人民来解释历史才对的。这样的回归到人民的手中的历史解释，这是民主自由最重要的基础了。民主自由就讲求主权在民，人民可以决定选票要投给谁，人民可以决定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一些事情，也就是决定台湾未来的前途，台湾国家定位，不是由国民党统治来决定，不是由连战来决定，也不是由马英九决定，要由台湾人民来决定。这从228的历史解释权的改变是很重要观念的突破了。这种观念突破以后，我们才有办法说台湾是民主国家的。在过去，我们像我研究历史的，你不研究228，你要怎么了解台湾的现代史？你不研究228，你怎么知道台湾人被政治冷漠？你不了解228，你怎么知道说台湾在历史断层里面，台湾的后代祖孙如何的努力，才有办法将过去经验把它联系起来？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怎么爱这块土地呢？你怎么爱这块国家呢？很难的。所以进入228的洗礼之后，其实年轻人很多人站起来以后，不是了解历史事实而已，是了解说在历史的解释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而且整个国家这个土地应该我们要有感情的，对土地的感情，对这块土地生存上的人民我们会有感情，我们才有对这块国家这个国家产生我们归属感，而认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我们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才有办法的。所以228整个突破呢，不是经济突破而已的，不是说历史研究突破而已，它可以说台湾人心灵的解放。这种心灵的解放让台湾人感觉到他是活生生的了，他不是统治者工具的，他可以当家做主，他可以决定自己前途，这是228很重要意义。这个应该是228再生了。这228再生，我想赋予台湾很多的意义了。我想说明到这里。那其实我想来说明一些故事嘛。我想首先先说明一个基隆方面的，叫林某记的林某记。林某记是一个3级平民的，没有读过书啊。我去访问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怕，他以为我是国民党派的。后来慢慢熟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他看到警察都会怕，看到军队更怕了。在228事件以后，他本来就是在一个机关里面的工友，在228事件以后，他没有办法工作了，他变成3级平民了，靠着基隆市政府的救济呢来维生，一个月3000块。后来慢慢认识熟悉以后，他跟我说了，228的时候，他刚好在机关里面呢扫地了，突然间军队进来了，就把他抓走了。抓走以后就送到基隆港边，现在如果知道基隆市的人就知道，基隆火车站、基隆妈祖店，还有加油站，刚好是钢筋啊，旁边有一个田寮河、长寮河、田寮河，就把他抓到那边去了。一共80几个人抓到那边去了， 八只人抓到那边去以后，用铁丝呢，从右手呢贯穿到左手，一共九个人呢、啊，都用铁丝贯穿，从这边贯穿出去，从左手贯穿出去，这九个人并列的。那不止这样，脚呢也是用铁丝把它贯穿过去啊，就脚最后啊脚跟的地方。贯穿以后呢，还挡一块石头了，每个人都这样，九个人一串，就排在可能钢筋啊港边了。军队呢就开枪，开枪之后呢，一个一个掉到海里面去了。他刚好是第九个人，第八个掉下去的时候就把他搭下去了。军队快点啊，冲上前，又向水里面开枪两枪，就开这两枪没有打中了，因为他很小了就会游泳了，所以把就一点就牵就一点那怎么讲，剑腿的啊，剑腿啊，闭气的啊，闭气呢，他就闭起气呢，躲在水里面呢，看到宪兵。哎，上到军队走了以后，他将这个铁丝呢，因为旁边很多石头，慢慢磨，把它磨断了，他才有办法脱胎。他脱胎很痛哦，哦，磨断之后又爬的了，从海边呢一直爬，爬到，如果到知道基隆是有南榕，南边的南，关榕榕，南榕公墓那边，大概有3公里左右了，用爬的过去了。因为他躲在公墓里面比较安全，要爬的，手跟脚都受伤了。好在呢，他懂得一些汉药了，也就半夜公墓旁边的汉药、汉油啊、油草，半点药就把他敷起来了。3个月竟然好了，躲了3个月，那3个月没有办法东西吃啊。当时很多上班的人要经过南榕公墓到基隆市去上班了。所以经过的人他就跟他讨一些吃的东西，衣服呢就有他跟他讨一些衣服来穿了。3个月以后他才出来，那3个月又出来以后，他就不敢看到警察，看到警察就怕，看到军队就怕，他也不敢去找一个固定的工作了，所以变成3级平民。后来他结婚的那个太太也是我们说智能不足了，那他当然娶不到太太了，也是3级平民的。我去黄大的时候，他住在地下室，地下非常潮湿的，去里面就有一种霉味的，花霉味道，就住在那种地方了，只靠着3级平民的救济生活，也找不到事情做，也不敢去做了。所以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可以说他一生，我第一次受到访问了。他最初非常惊吓，我跟他沟通了好几次，跟他见面了好几次以后，他才慢慢的信任我说讲出来。所以在3月8号国民党军队登陆基隆的时候，基隆港边跟田寮河几乎都是血流红色的，当时基隆市民留下来的人都有这样说的，整片都红了，而且尸体把刀下来以后就排在现在的基隆火车站前面等等这些广场，草席把它盖着让人来认养，没有认养的就丢到南榕公墓去把它埋掉了。所以基隆市死亡很多了，因为基隆市是基隆港货物，我们台语常常说当不回了，就杂货店了，杂货很多，从外面进来的要输往南部，南部进来到北部要输出的都在基隆，所以很多的杂货商人，很多的码头工人，很多造船工人，基隆附近又是煤矿，有煤矿工人，所以杂居很多了，都是从南部来的很多。所以国民党军队在8号下午登陆以后，9号一直扫射的，死亡太多了。这个9人一串，6人一串。不仅在基隆了，其他地方也有了，也有发生了。那其实我在说 在台北有南港，在南港有个桥叫南港桥，那边有八个人死在那边。为什么死在那边呢？本来那些军队把八个人抓了以后，想运送到基隆港去，丢到海边去了。结果十二点多了，来到南港桥的时候，觉得哎，桥下有水了，把丢下去，这水一定流到海里面去的。那水当然就是基隆河，其实基隆河要流到水海边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基隆河要流到淡水河，淡水要出淡水河，淡水不可能流到基隆去的。那军队不晓得，说想啊掉下去，它已经流出去的。所以在凌晨的时候，十二点多到那边的时候，就干脆把八个人把枪杀以后，就把丢下去了。枪杀的声音，旁边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人敢出来了。等到早上四五点很多的时候，有人出来看了，哎，发现了这里面有八个人死在那边，而且八个人刚好呢都没有掉到水里面去了，都掉在树上了，被树木呢把它遮住了，就挂在树上了，所以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当时吴鸿起就现在的吴伯雄的阿伯了，伯伯吴鸿起是这个推事哈，我们说法官呢。那他呢，在上班的时候，军队到他的法院去把他抓走的。抓走那一刹那呢，当时的法院院长有人告诉他说，吴鸿起被抓了。说法院院长觉得不好了，快点下去要阻挡那军人。那法院院长是外省人，结果军人已经把他架走了。后来法院院长就四处打电话，也没有办法了，直到下落。所以就他的太太呢就去找他的丈夫了，听说是在南港桥有八个人的尸体在那边，所以他就来看了，就发现就他丈夫，他丈夫已经说的时候已经那个男子的睾丸呢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有刺伤，所以他太太不敢把他运回去了，就托他弟弟呢隔一天早上把他运回去。运回去过去没有汽车嘛，用迪亚卡，迪亚卡大家不晓得迪亚卡，就拖着把他用木板就门窗啊把他拿下来当成那木板把他运回去。他太太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相下来，有一天要跟国民党讨回公道的。吴鸿起是日本的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他太太是台北的第三高女，就现在的中山女中毕业，是当时台湾女性最高的学府，而且他的太太也到日本去留学，刺绣非常好。回到台湾以后，中山女中以前第三高女聘用的唯一一个台湾人老师，每一年天皇生日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刺绣作品送到日本庆祝天皇生日的，就是这老师跟他学生所刺绣出来的。那刺绣呢曾送到日本天皇那边，日本天皇又回馈回来放在地上高明，但是1945年以后不见了。所以他太太说一定要找一个照相师把他照相下来，将来讨回公道，所以就照相下来。照相下来我看他的相片就知道都血了，都血，衣物有穿着都血。吴鸿起是桃园的万厝，吴伯雄爸爸吴鸿鼎、吴鸿起、吴鸿生这三个兄弟都非常杰出。但是吴鸿起发生事情以后，吴伯雄啊从来不敢说他的伯伯在二八的事件的时候死难，他当到国民党秘书长，现在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是等到1988年李登辉继任蒋经国当总统以后，李登辉曾经说过了，说我也是二二八受难者，我差一点呢、啊、也被国民党要抓去枪毙哦，好在我跑得快哦。有一天吴伯雄就说我也是二二八受难者，我的伯父在二二八的时候死难了，他在过去长久时间不敢说了，等到李登辉总统说了他才说了，这可见啊二二八是多么恐怖了，连做到国民党高官他也不敢说了，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家庭如果发生二二八事件的时候你也不敢说了，说了可能会阻碍你的升官发财之路了，最好不说比较安全。所以现在吴文奇的照片是这样所留下两张照片是中一位的。那我再说台中的林连宗律师呢，林连宗律师呢是台湾律师工会会长，他也是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因为日本中央大学法科非常有名，全台湾的律师工会会长，曾经当过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宪代表，台湾的代表，他也是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在1946年的时候他当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到过南京去制定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他在南京的时候曾经写过信给他女儿叫林宪珍，说在南京的所看到的事情，也问他女儿了，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呢，我可以买回来给你的。他用的信封是国民大会信封。回到台湾以后二二八事件发生，他是台中二二八事件的委员会委员，就到台北开会，结果呢因为3月8号国民党军队上路，3月9号进入台北城以后交通就间断了，说没有办法回来台中了，所以就到了李瑞汉李瑞轰两个兄弟的家庭。李瑞汉是台北律师工会会长，两个兄弟都是中央大学毕业法科毕业，就住在那边呢。3月10号黄昏的时候，他们正在他的太太李瑞峰李瑞汉的太太煮了鱿鱼丸啊鱿鱼粥了，因为隔壁的朋友呢送来鱿鱼的，所以他煮了鱿鱼粥出来请客人，还没有吃军队就来了，说长官有请了，就把李瑞汉要抓走了。李瑞汉跟李瑞轰是住在隔壁的，以前日本房子有的是一间房子是分成两部分来住的，所以他弟弟在旁边听到说他哥哥要被抓走了觉得很奇怪，他就跑进来说你怎么抓我哥哥呢，军队问他你什么名字，我说李瑞轰啊，军队好你也走了，连连中刚好在里面了、啊，听到两个兄弟要被抓走，他跑出来跟军队说你怎么要抓走这两个兄弟啊，那军队问他你什么名字，他说林连宗，走一起走、哎、长官就有请了。林连宗跟他讲我是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我是省参议会议员、啊、你怎么可以抓我呢，军队不理他，就抓走三个人，抓走以后一去不回，到现在什么时候被抓、哎、什么时候被枪杀埋在哪里都不晓得。林连宗的女儿我去访问她的时候她说过了，她是她唯一的女儿，她父亲非常疼她了，她父亲出去的时候一定买东西给她，而且她认为如果她父亲没有死掉的话李登辉不会当总统了，一定是她的父亲当总统了， 年年中的年纪比李登辉大一点，在日本时代所受教育相当的杰出，他认为还不轮不到李登辉的，他父亲才是总统候选人，当然不一定了，不过女儿总是对父亲很好的，而且父亲那么疼爱女儿，但女儿非常的爱着父亲。李瑞汉、李瑞峰的家庭从此呢，每逢三月十号，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女们都会在餐桌上摆了一个筷子跟着碗，而且煮了鱿鱼糜有一周了，围在餐桌上就空留一个碗跟一个筷子一起吃有一周啊，等待李瑞汉的回来，当然永远等待不到了，一去不回来，但是这样的吃鱿鱼糜的习惯呢，变成他们家庭怀念丈夫怀念父亲的一个表示，到现在一样。所以228在台北举行的时候，今年一样，每一年都一样，2月28号在台北举行的时候，一定是2点28分出发游行，到最后终点站的时候一定要租鱿鱼糜来家了，这已经变成228游行的一个象征意义，等待亲人等待不到了，永远的等待永远的堕通了，这样的表示呢，表示家人对于他的父亲他丈夫永远期待。所以李瑞汉、李瑞峰年年中都相当杰出的律师。我们最后来看嘉义的陈诚波、丹鼎波，他本来是公学校老师的，他教书又觉得没有意思啊，他觉得他绘画是他的追求的，他结婚了，他毅然就到日本去来学画了。当时画画是没有办法赚钱的，没办法维生的了，因为卖画要卖给谁呢？不像现在画家这样的市场。但是他对于绘画有他的执着，所以他就到日本去了。去到日本以后，画了嘉义街外两次呢，就入选了日本帝国美术展，一系成名了。日本很多报纸都登出来，台湾的画家陈诚波入选了。所以当时很多的政治运动家、社会运动家都非常感叹呢、啊，他们做政治运动做了十几年，还不止陈诚波一系成名呢。同时，很多的报纸都要登他，台湾有一个陈诚波了，那么好的画家呢。他后来就到上海去教书，后来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的时候，常常到嘉义公园、嘉义喷水附近、嘉义的街上、嘉义火车站，或者到遥望玉山来素描或者绘画，就留下很多的作品。1945年国民党来台湾接受以后，他非常高兴了，认为台湾人已经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了，所以他开始呢对政治有兴趣了。一个画家为什么政治有兴趣呢？到现在不晓得了，但唯一可以解释的，其他感觉到可能对台湾应该有所付出，替台湾人做事情，所以他就出来选嘉义市的参议员，就当选了。1947年228发生之后，嘉义的民众跟国民党军队相当大的对立，在反抗的力量里面，嘉义云林是228市里面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所以嘉义民众攻打嘉义水上机场，当时的州主阿里山州主也下山帮助嘉义市民去围攻嘉义水上机场， 所以嘉义水上机场就被明军包围起来。但是在这样子的对弈过程里面，国民党的军队已经9号8号已经在基隆登陆了，说为了解决这事情，所以陈澄波就推为和平的使者，想要去跟军队来交涉，到底两方面应该和平的解决。他跟陈务志呢一起去了，陈务志是嘉义人，他曾经在日本时代是跑到黄埔军校去读过书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他在中国时候曾经当到营长，但上尉少校左右。他回到台湾，因为他中国话会讲，陈澄波也去过上海教书，中国话也讲，所以就被推派代表就进入水上机场去谈判了。一去呢就被扣留了，就被扣留了。在嘉义火车站前面，3月18号枪杀陈护志，3月23号11个人被枪杀，3月25号4个人被枪杀在嘉义火车站上，在前面。陈护志他的太太，我曾经访问过他了，他忽然感叹了，他说陈护志那么爱中华民国，那么效忠中国国民党，他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没有被打死，回到台湾反而被他效忠中国国民党抓去枪毙了，他非常觉得没有价值。他太太是浙江绍兴人，绍兴是非常有名的，绍兴师爷的地方就很多文采的地方。他说当时跟陈护志认识的时候，因为他哥哥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介绍陈护志说他是福建人，说我不晓得他台湾人啊。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高兴了，他丈夫呢闷闷不乐了，他就非常好奇去问他了，我们不是战胜了吗？为什么你闷闷不乐呢？他先生跟他讲说，其实我不是福建人啊，我是台湾人啊，我要回台湾了，不然你要怎么样，你要不要跟我回去的？他太太当然说我要跟你回去啊，你要去台湾我就跟你去台湾。他太太说，陈护志不敢说他是台湾人，他用福建人的身份来隐瞒，表示说在中国跟日本打仗过程里面，中国人是认为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就跟日本站在一起的，台湾人如果表达台湾人的话会被中国人歧视跟排挤，伪装变成福建人的话反而不会被排挤，所以陈护志伪装变成福建人。他太太说这一点一直认为陈护志非常的不值得了，他效忠的人是屠杀他的人。陈澄波在3月25号被枪杀，当时被枪杀的时候有4个人，陈澄波、潘慕之、卢炳谦、柯林，4个人都嘉义市的市参议员。陈澄波是画家，潘慕之是医生，卢炳谦也是医生，牙科医生，柯林是个企业家，四个人被同时呢游街示众之后在嘉义火车站前面枪杀。陈澄波的儿子陈崇光现在健在80多岁，他曾经担任嘉义女中地理科的老师跟历史科老师，他师大史地系毕业，他长期以来不敢说他父亲的事情，他也亲眼看到他父亲被枪杀的情景。潘慕之被枪杀的时候，他的儿子他女儿也看到了，枪杀之后倒在那边，他儿子跑去看他父亲的下颚已经脱了，他儿子把他搬上去了， 从此他儿子每天都会做噩梦。到我访问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他还说天天噩梦，如果听到狗在叫，他觉得有鬼魂来了，他就惊醒了。他的女儿因为看到这一幕，后来就生病死掉了。罗炳清也一样，他本来没有去水上机场，他二八社是到阿里山去，因为他朋友被国民党逮捕了，所以想要救他朋友也被抓了。他本来救他朋友，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呢，就偏被枪杀了。他太太就将他的血衣留下来，非常珍贵的血衣，是枪打进去以后，这边很小，后面很大，后面很大，现在挂在台北228纪念馆里面，还有血痕斑斑。陈诚波去过中国，他了解中国，结果呢，他死在他曾经去过中国的政权的手下。他死掉以后，他太太说了，我一定要把陈诚波他丧夫的话留下来。他向他儿女说，你父亲死掉了，但我相信他的话呢，将来对你们一定很好很好，你们受益无穷。每年每年他只画的油画，每年每年都要拿出来透透气，不要让它油把它漏下来。结果到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他的画呢，现在是台湾画价里面最贵的一张画呢，在香港的拍卖场卖到1亿4000万，1亿4000万。他母亲不仅把他画，他先生的画留下来了，他当时也叫摄影师把他先生照相，照相以后他不敢拿给他儿女看，都放在新竹白神子白后面了。等到他快要去世的前两年，那是精神已经错乱，他活到99岁了。这些受难的家属都是活到98岁以上的，所以要见证台湾样子。到98岁的时候，跟他儿子说了，说有一天你要把神主牌后面你去看一看。他母亲在的时候，他儿子当然没有去看了。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儿子就去看了，原来那一张就是陈诚波被枪杀之后运送回来放在家里的时候所照的相片。这是目前受难者所留下两张相片之一的，一张是吴红旗，一张是陈诚波，这两个女性都相当的伟大，非常的坚韧。那我们来看施嘉南，这边有展览。施嘉南，他太太我去访问过了，长得非常的雍容华贵。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刚好在虾欧巴基啊写书法，那边有一些书法是他写的，天天练书法。他五个女儿四个都医生了，一个读药学系的，几乎都是医学部的。我去了好多天好多次了，有一次让我碰到他五个女儿回来跟他母亲好像祝寿祝他生日样子碰到了。施嘉南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家族，东西南北叫四方医院。施嘉南是因为在1942年有一个军官的太太去送诊一个日本人的银妇产科，去 就医的时候死亡了，后来就发生了诉讼。施家兰出来证明说，这不是因为医疗错误而死亡。当时辩护律师就李瑞汉、李瑞红了。所以呢，228事件之后，施家兰被抓，李瑞汉、李瑞红被抓，很跟这都有关系的，很圈人的报复的。那施家兰去世以后，那生活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太太要靠他自己来维生，当然他的手艺非常好，靠着维生来抚养这些女儿。这是一个医生。还有我再讲一下，有一个陈仙，丹仙，陈仙也很重要的一个人。陈仙是台中人，改嫁了大家的，在日本时代的时候，他去过哥伦比亚大学来读书，一个就是林茂生，一个就是陈仙。回到台湾以后，他擅长经济啊，他读经济啊，林茂生是读哲学，擅长经济，所以在日本时代就成立大东信托公司，是中部地区这些土地地主集合起来成立大东信托，大小的大，东西南北东。当时台湾人不能成立银行，只能成立信托公司。林献堂、台中地区的有钱人都加入了大东信托。在日本时代，他是台湾的最重要企业家、实业家。他当然也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台湾的义卫起义运动、台湾的地方自治联盟。在1945年以后，他看到上海帮、浙江帮的人进驻台湾，把台湾的物资一直运往中国，来赚取战争或者接收财，他非常痛心啊。他认为一定要阻挡上海财团、浙江财团对台湾的剥削，所以组成了大东，天下为东，大小大东，天下为东，东大东，大东公司，希望结合台湾的本土的企业家来维护台湾的财政，也许是这个原因了。所以228事件以后他被抓了，其实他没有参加228事件的。228事件是他生病了，在家里疗养，被抓以后就枪毙了，他整个财产莫名其妙没有了，不小心就没有了。后来他儿子呢就告了，是不是华南银行把他清账，因为他也参加华南银行，后来有一部分还给他了。那陈仙死掉以后，他的太太叫谢绮南，绮就绮丽的绮，密字旁绮，南花的南。她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棒球之后谢国成的姐姐，也是万全的。我去黄大的时候，谢绮南已经95、96岁了，也长得非常漂亮。他会作诗啊，我去黄龙那时候，他吟他做的诗给我听啊，而且他坐在窗边或者坐在室外的摇篮里面，说他起他先生的事情，非常高雅。谢家本来就万族，陈仙死掉以后没有办法生活了，他们就迁到了香港去了。这大少大小姐出生的人怎么能够在香港生活呢？也没有办法生活了，我就回到台湾了啊。因为陈仙是华南银行的董事，所以呢他儿子也进入华南银行工作了，也是相当的辛苦了。 那我说明一点，其实这些家族里面我们可以一个共同的想法了，死掉的人相当的可怜，他莫名其妙被国民党抓去枪杀，不知道原因，但是留下的人更艰难了，死了以后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留下的人他背负着他丈夫他的父亲所留下的那样的恐怖气氛，国民党都把他们列为监视对象，警察常常要去调查，他们出国困难，他们工作困难，所以这样的情况都留给他们活着人去承担。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男孩子在外面工作，女孩子大部分在台湾在家里面养家养小孩，丈夫死掉以后，做太太也不晓得她丈夫在外面做什么，她也不晓得丈夫的财产多大，她不晓得丈夫工作什么，丈夫的朋友她也不太清楚，丈夫死掉了，她马上面临生活的问题，谋生困难，所以一下子从顶峰跌入了谷底，这样的心灵你要怎样去了解呢？这样的感觉都由生的人去承担了，所以我认为死当然非常的可惜啊，但是活着人其实更艰难，而且是女性啊，说阿拉巴家族都是女性的、
啊、居多了，
女性所留下来的这样的生活的情况是活生生的所阿拉巴受难的写照了。我们说谈到阮美淑了，我看书很多了，阮美淑跟她父亲非常好，阮昭日在世的时候她就结婚了，她嫁给医生了，因为嫁给医生，她父亲死掉以后她有能力去维持她的生活，她有她的能力后来追寻她父亲的遗迹了，但是其他人可没有办法那么幸运了，所以父亲能够培养儿女长大，看到儿女结婚，也许儿女呢就不会遭到很多灾难，但是二八家族几乎都是儿女都非常小，苦难要他们承担的。像王玉莲是台南人，他是检察官，像王玉莲死掉以后，他太太现在还活着，他90岁了，因为我也死得很早了，他儿子有一次回来说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了，他母亲马上问他了，说你怎么写的，他跟他妈妈说了，安娜安娜你常常跟我讲了，我都知道了，我说我父亲出外经商没有回来，先把他做些力博弹，我不会写说二八的时候我父亲怎样了，母亲你换签了，连作文题目出现我的父亲，儿女要怎么写呢，母亲要再三的叮咛，不能说父亲死于二八了，说出外做生意还没回来啊。王玉林有两个儿子，后来他出国，他的太太换了好多的地址，让警察到最后不晓得他们是王玉林的儿子了，才顺利出国了。所以承担苦难是他们家属承担最多的，死的人可惜，生的人更艰难的，这是阿拉巴写照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阿拉巴，不是要了解阿拉巴历史而已，也不是了解阿拉巴哪个人受难的时候哪一天被枪杀这样的问题而已，我们更要了解的活的人在这社会 那么冷淡对二八，政府在控制二八，在这之下，这二八的家属怎么活过来啊？活来到底怎样坚强，怎样站立起来？这更可歌可泣的，这更能写出台湾社会的真实面了。过去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愿谈二八，长久以来漠视二八，他们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对他最冷淡了，因为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最需要照顾了。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二八民反运动产生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大了，他们不需要人家去照顾的时候，台湾社会才回馈给他们，说我们应该要重视二八的。这表示台湾这个社会实在不够公平正义的，这表示台湾人对自己的先辈不愿付出代价去认识的，才会造成二八家属等待了40年，台湾社会才能缓解他们公道，慢慢的缓解他们。40年过去，他们至少40多岁、50多岁的儿女们，钱对他们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那一段苦难日子，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也会给他们温暖。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多社会上的也会给他们应有的肯定跟支持，这才最重要的。所以这表示我们社会不是正当的社会的，我们社会有问题的。但这就是228真实的社会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更要回顾228的受难者家属的心声，苦难的日子怎么挨过来。这苦难日子挨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社会、我们政府、我们的整个我们人群有没有对这件事情应有给他们温暖。如果反省到这一点，台湾才有办法变成一个享有公平正义而且是温暖温馨的社会了，不然很难看到的。所以228意义已经不是说追究真相而已了，追究这一点反而更重要了，而这一点才是说我们如何跟台湾社会结合，我们如何跟台湾了解，跟台湾这块土地、跟土地上人民结合很重要的开始。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如何爱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人民？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要了解土地的声音、人民的感情，这不是只有读历史的责任了，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科都应该这样的想法，写出来文学才有力量，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才有办法代表台湾。我想医生也一样，这样的话你才有一些心想要回馈社会的，这样的心我想会改变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而且让台湾更有公平正义所在。我想我今天所说的是这样，我想还留下很多时间我们可以讨论。好，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想要更深入了解的，或有什么要跟那个张老师讨论的，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提出来一下？
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可以来。
哎，通姐不要客气。
第一个问题最难啊，所以看哪一个要先问。第一个问题以后就不一样了。哪一位？好，来讲。
我是想请问一下，南非他们的转型正义是畏罪受源头，就是由当初的这些人，就是说转型中的力量而去延伸为上流。南非的他们可能就是种族隔离的事件，他会去询问说当时自己的警察和警察的人，来去问他们。
且在做转型正义啊，转型正义就是说现在是民主自由社会的，说对过去压制人权，事实我们要开始重新来批判，重新的解释，叫转型正义。那南非做的，我觉得现在台湾，在全世界做的最好是纳粹的，纳粹做的最，德国啦，德国被纳粹做的最好。南非其实也有毛病的，就是说南非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地方，而且隔离政策的，但是白人确实很多有能力，具有专业者，所以白人上一次的曼德拉其实跟白人总统啊一起谈的和解，和解之后曼德拉当了总统，那时候白人总统反而当了副总统，我忘记了那白人总统名字哈，就当了副总统。那所以那和解方式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曼德拉了，其实那个白人总统也很重要的，因为白人总统愿意说我们就和解吧。为什么和解呢？因为南非被限制很多了，很多管制嘛，他不能运输出去了，人家不能运给他了，所以遭到很多国际上的批判。他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很麻烦，没法解决他跟国际的关系。第二个，因为黑人问题也常常在起冲突，所以白人总统就算了，跟曼德拉来谈判清楚就取了和解。那取和解就两个人换了，他当总统，他当副总统。所以我们要肯定是白人总统啊，当然他也是被迫的。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虽然真相和解委员会成立，啊，对过去的有追究，将档案都拿出来追究，而且过去啊很多的车子、很多的住宅都黑人不能进去，现在都可以进去的。但是也有问题啊，也没有办法完全追究了，没有完全追究说，其实没有白人的话，南非也难生存的，因为技术高级技术人都是白人，所以曼德拉其实也有妥协的，所以有妥协之下有追究，但追究也没有办法完全追究，还是容忍白人继续在那岗位上存在的。德国不是哦，等着纳粹都把他扫除了，不管是检察官、教授或者律师等等都不能做了啊，只要他跟纳粹有关系的。那南非是没有，但是有将这些过去的罪行，他们去要求民众来说了啊，来说明过去，把它做记录啊，公开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南非，比德国还差了，啊，比韩国比较好的，啊，这当然是韩国人个性的关系了啊，韩国的光州实验是做得相当不错了。我光州实验跟这个，因为光州实验很近，才16年前，1996年的时候，1980年的16年前，啊，所以大家记忆犹新嘛，啊，所以非常痛恨，啊，所以解决嘛。我想解释这样。哦，三秒，来。
换哪一位？
没有，冯姐还要再发问，再
来
没有发问这个问题。你从事于这一个家属的访问哈，我不知道你有碰到什么困难，你这些资料怎么去找？因为这一些人已经散落在很多地方，他们也不愿意表达他们是谁。可是你是在哪一个机缘之下去收集这些资料，能够顺利的找到他们，然后也把这些东西到也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那你是在一个怎么样机缘之下想要去做这一份工作？
那先说明我为什么做228的访问哈，考试历史的访问。我知道228，其实是到我到日本以后的。我在台湾虽然读历史系，啊，其实历史系老师也不谈228。那我家里也不谈228，因为我家不是228受难者。说228这三个字当然听过了，啊，其实我不晓得了。那我到日本去读书以后，才从很多的杂志上、很多报道上才知道228，因为每年228都有纪念仪式嘛，才是228，所以才对228有一个模糊概念。 啊，觉得二班很重要。那我决定来做二班，应该是我回到台湾以后。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感觉了，一定要做1945年以后的历史，因为在1980年代，台湾史研究不能研究日本统治时代，也不能研究1945年以后的历史，只能研究1895年以前的历史。那时候我就非常兴趣说应该要做1945年以后的研究，所以就想应该要做二八了，不过这也是有念头而已啊。真正想要做应该是1987年啊，就刚刚说的郑南榕所发动的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活动以后。因为当时我常常在台下听先辈们来说话，当时二八的受难者家属都在台下不敢上台啊，但我就认识很多人啊，他们就说哎，我是二八的受难者，我的父亲什么名字啊，要他们上台他们不愿意的啊，但是我就慢慢的认识这些人。到了1991年，那时才真正的决定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工作。因为当时李登辉总统宣布说应该开启228的第二次调查，所以1991年行政院就成立228的研究小组。当时的民间就觉得靠着行政院228研究小组可能做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台湾民众的想法，所以我们就组成了民间的228研究小组啊，我是228民间小组的成员。从那时候开始就认为说应该要做了，而且觉得不了解二八大概就没有办法了解1945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了，所以大概是这好几个阶段的，我的发展是好几个阶段的，不是说马上的哈。啊，这阶段以后呢，1991年以后，我投入二八很久了，到现在一样啊，所以已经经过20多年了。那我认为做二八的调查最困难的，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对你信任的。二八的受害者家属其实好像惊弓之鸟一样哦，你去问他时，他会觉得你是国民党派来的廖别亚啊，或者特务啊，会造成他们二次伤害，所以相当的小心呢，相当的防范的。所以最难的就取得他们的信赖了。他们对你不信赖，他们就不讲了；信赖越深，讲的越多了。信赖越少，讲的越少了。所以这完全要靠你跟他的互动，他对你的感情，他对你信任度了。所以我做二八的调查最难的这一点，真的很难啊。所以最初在做的时候，其实常常碰到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有人可能不接受我访问嘛，还有人要接受我访问，所以我访问的过程里面大概都要先找到一个人啊，比如说巴土车站，因为我没有讲巴土车站，巴土车站非常的感人哦。巴土车站我找到那个站长李丹修的儿子，那我跟他认识以后，取得他信任以后，他就介绍他副站长的或者他的员工的啊，那就是那个管铁路的，就东人的很多儿子，那我就一一的访问。所以要取得一个人信任，他的朋友就会信任你，还由他介绍差官一个一个一个推展出去。所以最初很难啊，但是做了一年以后其实越来越简单了，因为二八家属会互相的通声息的，我访问他，他一定跟他讲哎，某某人来访问我咯，他那年怎么样，他讲对他的朋友讲对我的观点嘛，所以如果对我观点好， 他的朋友就会认为说，哎，我不错啊，啊，我就访问他，他就接受访问了。所以那个招牌一定要打好，如果招牌打得不错的时候，那越来越简单了、啊。所以我要做当然是越来越简单哦，因为很多人都很信任我，人家不会相信我是国民党派来的，啊，别人也不会相信说我去做228调查是为了拿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或者要在学术界有名望，所以做228，他们都不会认为这样的，因为228家属很敏感，他认为我讲了，你们写一篇论文对你有益啊。对我没有意义啊，你们把我名字暴露了，国民党会不会找我算账，你不晓得啊，啊，结果你们出名了，我都没有。所以要取得他信任，不是只有对那时代感，对那感情的信任，也要说你对他，他会认为你不是利用他，你是为了想了解过去那段历史，替他们争取公道。如果他这样认为的时候，他就放心了。所以这两个层次，一个当然信赖感情的问题啊，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很了解那时代，他讲一句话你就了解到他那句话的内涵是什么，他讲一句话你就会跟他应对一句话，说他觉得啊你对那个时代很了解，他才讲得下去的。一跟我们都解围啊，就听不懂他就不愿意跟你讲的了，那、啊、结果当大会时间了，他总要跟你讲啊。哦，啊、第二个呢，他会觉得你没有代价，你不是为了你说要升等论文的、啊，你为了说你要建立你的声望或拿到稿费的、啊、等等，不是，你是真的要求要知道二八什么。这两个如果让他觉得是这样的话，他就放心了。啊，这很难哦，我是坦白这样说了，很难的、啊，因此。打草惊蛇以后呢，都会怕了。怕的时候，你要怎么取得这两个信任呢？啊，这两个信任有的话，他没问题。啊，我认为，我大概经过他一年以后，他都没问题了。我敢这样说了。所以很多我受访问的、被我访问的这些受害者，都成为我的朋友。啊，常常在一起啊，或者没有在一起，有时候碰到的时候还是变成好朋友。所以如果做这种调查工作，可以将你访问的对象变成你的朋友，就是成功的了。因为访问的时候都是一次访问的、啊、两次访问或三最多三次访问的、啊、访问的时候打电话去邀约时间，他见不到你哦，他只听到你电话声音哦，电话声音就要让他信任你。你到他家去两三句话你要让他信任哦，哎，这人绝对不是国民党的派来的。再谈下去，他觉得，哎，你这人很了解我，这样才有办法打动人心呢、啊。你没有这样的话，很难呐、啊。打动人心以后，他当然就变成你的朋友嘛。所以我访问的过程里面，很多人到最后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都留下要留我吃饭呢、啊，或者说，哎，你改天再来哦。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刚刚没有举例子。啊，真的，这个张七良的例子，张七良是花莲凤林的人。1947年4月4号，张七良跟三个儿子张宗仁、一人、古人四人被抓，四人都医生，花莲医生。张七良是花莲县参议会的议长。世界国民大会代表，他三个儿子医生，所以在凤林非常有名，东台湾也是数一数二的有名的人士的，就国民党抓了，抓了以后，抓四个人，枪杀三个人，一个人没有死，就是第二儿子张一仁。我在2009年的时候访问到张一仁。当时他已经90岁了，他从来不说他为什么没有死的，因为很多人好奇啊，四个人被抓，哎，奇怪，老二没有死，为什么老三没有死呢？老三死了，老大死了，为什么呢？无解的。 连他的家人张家人也觉得奇怪。第三个媳妇大媳妇，我的丈夫都死掉，你为什么没有死呢？都被抓，家里面的人也纳闷了，也不敢问他了，外面人更觉得很奇怪了，他从来不说了。2009年我去访问他，我问他非常的困难的，因为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想访问他了，后来因为2000年5月20号去当了国史馆馆长，2008年5月20号卸任之后，我才动心想要去做的。所以早期我已经跟他家人有熟悉了，他家人都不愿意谈到医人了，都跟我讲你不要去问他了，他不会讲的。所以呢，我是用全台湾的电话簿去找，找他的女儿，他女儿在台中开眼科医生，他女儿我找到他的电话以后打电话给他说我要去访问了，我就去了。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了，说错了，因为我把打电话去他，他可能又就把我拒绝，我就他地址我就去了。他女儿就要跟我讲说他父亲不会接受访问的，我们问他他也不说了。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跟你父亲讲一下啦，我留下我的地址，而且我留下一些我做过228的书。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女儿打电话来说竟然我的父亲愿意见我，所以我就去了。医人第一句话问我什么，说你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而且说台湾党弄不好了，工界不好了，台湾党在底下弄不要出力了，台湾党给我们当方统了，动静不好了，跟我讲这些。当然跟他讲了以后，他觉得我可能不错了，后来才讲。是第一次他跟被人家讲过，所以我有留下他的记录。后来呢，我去了好几次啊，后来在2年后他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女儿才跟我讲，说我父亲呢、常常在跟他讲说张先生怎么还不来啊，很喜欢跟我讲，而且我去的时候跟他讲话，他女儿都发觉很多事情都不告诉他女儿，都告诉我，从来没有听过了。而且我去的时候很高兴的，如果打电话说我什么时候去，他父亲就准备好了要跟我谈天了。我去他就不放我走，他留下我吃饭。每次去他都很高兴，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怎么这样呢？我想当然是缘分也不一定啊，要投缘也不一定，一万人他连期待也不一定，很多因素了。但是我觉得不管从什么因素，很重要一点的，就是说你要跟他谈得投机的，要了解他的心境的。他为什么不讲呢？他这么说讲了，他的家里人也不会了解的，他讲了外面人也怀疑的。不是不讲，其实是因为他在被抓的时候，他太太呢换了一个好像一个像叫肩带着，这一个绷被他们够围起来的哈、那个是他们要从满洲回来的时候，为了要当时已经入土非常困难的，有时候共产党在那边的，所以取得一个军医里面的一个名号了，什么医的军医的，挂着这圈圈的，那叫什么这？他就挂着回来。而且回来以后呢，当天他被捕的时候，他太太快点把他换在后口袋里面了。张医生知道，他太太换什么东西，但他不晓得说换什么了。就被抓以后，可能是那个，他可能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其实没有当过了，是拿到的为了通行方便而已。取得军医也许这样所以军队就认为说他是军医就没有杀他也不一定，不晓得原因，他连当时也不晓得是可以相信吗？也不一定相信都是无解的问题的，为什么不那唯独他没有被枪杀，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他干脆呢他一辈子都不说明的不说明还好说明的话你们不相信，他认为这样 他说不讲。啊，后来他跟我讲这个，啊，当然这也没有办法证明说真的是这样的啊，他也许是这样，他也认为这样，啊，只能了解，不晓得啊，所以变成说很困难在这一点上啊，这两样是最困难的，所以我想你们去做访问或做调查的话也会这问题的，这时候心理的沟通最重要的，啊，心理沟通我觉得你们是学会的话，你们在恋爱上一定会成功啊，我保证的。你们知道这心灵沟通方式的话，男孩子讲一句话，女孩子马上可以了解了。女孩子讲一句话，男孩子可以了解，一样的了。而且二二八的受害者这样子最难了解了，因为他们隐蔽自己最多了。啊，现在的年轻男女不会隐蔽事情，不会比二二八多了。所以如果了解的话，我想你们都迎刃而解了。绝对没问题的，谈恋爱一定会成功的。啊，我觉得228我的访问对我最大的恩赐的话，就是说我对人性了解了。我从事那么多，访问过三四百人，从1991年一直到现在都继续做，很了解，不能说很了解的，对人性比较了解。啊，了解以后呢，啊，对人在社会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人其实很难生存的。要活得有价值也很困难的，那在这样艰难的过程里面到底怎样呢？从二八里面其实我得到很多启示，那样最苦难的到底他们怎么活过来，这活过来却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这我感触最深的，也是二八给我最大的恩惠的。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我们什么都可以谈，来来讲。
谢谢张老师，我成大梁文涛老师，那个很高兴。其实我刚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我不觉得很多人会有张老师这种亲和力，我觉得这个亲和力是不一定很多人都有，特别做历史的，不一定会跟人接触就会有这种亲和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所以在这边听到很多真的很宝贵的故事，那当中其实有一个。让张老师可以多讲一点，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以古见今啊，因为刚你听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陈曦那个他是博士啊，他好像是哥伦比亚的经济的博士啊，这个非常难得，当年应该已经非常难得的一个，所以他有这种应该是很明显一种爱国的心情，就是看到那个所谓国民党啊，就是上海或你刚提到的来这边掠夺这个机缘，那在也让我联想到现在这国民党可能跟中共啊，他要开放什么服贸啦，又过来啊，再次来用某一些方式来某个意义上的掠夺啊，台湾资源啊。那在这个部分是张老师可以多谈一下，当时据你所知道，就他当时是怎么样去组织，就是本土的企业家。来去抵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最近其实大家都了解那个教科书的问题了，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张老师交换一些意见，就是说我因为我一直以来因为我香港长大，那我现在香港面对的问题也很就是也是很麻烦，从小就是觉得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所谓中国人的中国史观，那我现在其实张老师在贡献的当中是一种。这个台湾人的台湾史观啊，可以这样讲啊，台湾人的台湾史观，但我觉得从台湾的台湾史观是没办法去抗衡这个中国人的中国史观的，这个因为他们中国人的台湾史观是在中国人的中国史观里面，那我的看法是说有没有可能台湾能发展出台湾自己的中国史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因为台湾有一个问题，说我很粗浅的了解是，台湾本土的老师们，他们可能很希望研究的台湾史，但他可能没办法发展出一套所谓台湾人的中国史观，所以我现在我的意思说，真的要能抗衡的话，长远来说，这个是一个方向，这个是另外的问题，不好意思，谢谢。
先说陈先啊，我想陈先 其实组成大公司哈，非常的短的时间啊，所以没有什么成效，那就被抓了。他是1946年啊，年终以后才成立。那1947年218就发生了，就几乎没有什么成效。但是他有这样的构想，他是发起人，所以被抓应该是有关系的。那另外他也是华南银行的董事啊，创立者。接受以后，华南银行本来是时代就有。那所以这个财产呢、啊，到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是被规定入华南银行。所以他儿子陈盘平曾经在地方法院上提起诉讼，说要还给他的父亲。后来这诉讼有部分赢了哈，胜了。那所以有部分现在在林口啊，有发还给他了，就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发还给他。陈盘古现在过世了，陈盘古在的时候带过我去看过他的发还，也很大的土地的了哈。但陈盘古现在过世了，那他这个情况啊，所以他曾经跟华南银行告过了。啊，至于说大东公司里面的成员的组织，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很短啊。啊，再来就是说，台湾人的台湾史观，啊，中国人当然有他的对台湾的观点，那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史观没有办法对抗中国的对台湾的解释吗？我不认为原因就是说，其实这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对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如果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中国对台湾的怎样的观点对我们是不重要的。台湾当然有自己观点，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家，美国人认为移居到美国的世界的人都变美国人，所以他解释美国人的历史站在这个角度上。所以英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其他人到美国去，第二代马上变成美国人，所以他就有美国解释了。所以只要国家认同清楚的话，我讲那个国家的历史是不可能被其他的国家的历史解释来掩盖，或者说这台湾的国家的历史解释没有办法来平衡来对抗，我想不会存在的。我认为不会存在的，这是问题，说台湾的国家认同还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以台湾国家的一个主体性来写台湾史，应该问题在这一点上。啊，第二就是说，那台湾是不是要形成说对中国的主体性的中国史的研究？我认为重要。现在很多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大部分依赖的都是用中国的发现的资料，因为中国发现资料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要研究魏晋南北朝，你要研究隋唐，你要研究明清。你不看中国发展出来的、发现出来的资料，你没办法做研究了。这一方面，第二方面，中国史研究当然是中国的人研究是最多嘛，人数最多了。台湾不管说研究中国史有几百人了、也是少数了。所以少数人怎样去研究中国史，没有办法代表中国史研究的主流，没有办法代表中国史研究主流的话，你要怎么写，变成很重要的。像日本人、像美国人，他们研究中国史有他们解释的。日本人研究中国史的数目、人数当然不会比中国在地的中国人的历史学家人数多，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解释。美国一样，所以不是在人数多寡问题啊，是在台湾有没有建立一套，说我研究中国史用什么样的史观去研究，这很重要，而不是依靠中国的资料。或者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去作为样本去研究，是应该采用他们的资料跟研究成果之后，我们有批判的精神，我们可以站在台湾这些角度上去看的问题啊，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其实很多是北方民族一直入侵到中国这中原地区的，而不是以中原的想法去看当时的世界的。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跟所汉藏语系民族的交融的一个问题，但中国史的研究者绝对不是这样。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说啊，这从皇帝开始夏商周等等，中原是文化是唯一的而且是核心，其实现在考古学发现绝对不是这样的。夏商周是同时并存的三个部族了，夏、 在夏在中间，商在山东一带，周在陕西一带，同时并存的。因为考古学已经发现了，同时并存的部族，不是说夏灭完了换商，商会灭上周，不是这样。所以中国不是一统观念的，是同时并存很多的文化，很多的王朝或者很多部族同时并存。那这样观念如果改变的话，去研究中国史就不一样了。中国史绝对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一元论的，它是多元的，而且不是只有汉民族的文化，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觉得长江以北的文化跟长江以南的文化其实同时并存的。长江以南文化可能比长江以北文化还先进的，啊，只是后来历史研究权被长江以北的人掌握住了。啊，其实现在也都应该修改了，啊，这修改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所不可能了，他们要认为说，哦，从皇帝以后，中华民族非常伟大，啊，这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变成一个核心来看世界，啊，其实这是神话了，这神话，这不存在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中国史研究的人可以另外的更清楚的认为这块地区的多元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整个文化发展里面台湾的地位，或台湾的原住民，或台湾的南岛语系民族啊，跟所谓从福建广东迁移来台湾的移民这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跟海洋关系的建立等等，我想对中国史的解释会改变的。啊，这中国史的解释改变，站在台湾的立场的一个主体的观点研究中国史，并不这个被批判没关系的。日本人研究中国史就这样，韩国人研究中国史对吧？韩国人认为满洲是韩国的人，同意不同意一回事的。他认为这个他们源流是黑龙江，长白山是黑龙江，是他们的韩民族的源流这边诞生的，所以满洲国的一半都是他们的，所以是中国来侵占他们土地的。同意不同意一回事，但他们有历史解释啊，啊，这历史解释对韩国人是有用的了，在建构他们的韩国历史的主体性是有用的。那同样的，台湾要怎样研究中国史，其实中国也没关系的，每个国家都这样的，啊，所以应该站在台湾的本土的立场去解释中国史，这应该是迫切需要的，而不是说中国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是错误的了。这样的话，你台湾的中国历史研究所绝对没有办法上得舞台，中国史研究舞台的。人家在外国的人要重视的时候，已经重视中国的人的研究中国史了，绝对不会用到台湾的人的研究了，因为这不是主流了。台湾的研究中国史要变成主流，只有站在台湾的立场去研究。那美国人都、欧洲人都、日本人感觉，哎，里面有一套解释，太需要重视了。啊，这个我们要努力去做了。哦，这一方面啊，台湾人去研究台湾史，当然要站在台湾人立场嘛。你要不然你要站什么立场啊？啊，站在台湾人立场，是不是说这解释中国人同意不同？那是他的事情了。我想日本人解释日本史，他中国人就愤怒是他的事情了。所以安倍去靖国神社，啊，引起韩国跟中国非常的愤怒，那他们的事情呢？他会有顾虑，是因为政治现实问题啊，不是历史解释问题啊。日本人历史解释绝对跟中国解释不一样，但是在政治现实上，他可能不要去靖国神社去他们参拜了，但历史解释有一套啊，啊，所以变成政治现实，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左右历史解释了。但是为了政治现实，也许政治人物就说委屈一点了，这有了，或者说他就会故意一点，这有。所以我想台湾也一样的，台湾的话，当然台湾这个历史一定要站在台湾这块土地跟人民的，没有这块土地，怎么有台湾史呢？没有这样的人民，怎么有台湾史呢？那这人民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我们要追究。有南岛语系民族，有汉人的民族，啊，也有很多不同梯次人来到台湾的民族，啊，这些人所组成的，以及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政府在台湾建构的，啊，这些都是整个台湾的一部分嘛。啊，这台湾一部分我们都要承认，承认之后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后站在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个角度上去重新解释的，这是我们很迫切的问题。 这是我们很迫切的问题，而且呢也是台湾迈向民主化以后必须要解决问题的。我们常常说要巩固民主，如果没有历史的话没有办法巩固民主的，历史可能看起来没有用了，也不会赚钱，像我也不会赚钱，但是历史很有用，用的就是说是一个社会的基盘是在历史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历史，这社会就没有办法存在的，一个社会有历史的话它才有办法自我解释的，这自我解释来自于历史的基础的，有这历史我们就知道代代传承，代代传承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台湾影响，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就了解这块土地真正名，不了解这个我们就怎么巩固民主呢？民主也会倒退啊，我们常常说马英九又倒退了，就是因为没有历史根基不深厚了，所以深厚化当然不会倒退嘛。历史根基如果深厚的话就知道说民主是来自于人民，民主是来自于广大的民众的力量，那这广大民众力量当然它所发展出来的历史就是最大力量，那这最大力量我们要维系这样的力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最好的话我们用民主政治，那民主政治去实行的话就有助于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是相当有大的力量，那这力量发展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巩固民主，会确保民主，而且会认为台湾要巩固民主，不然的话民主一朝一夕都会改变哦，我们不要认为台湾民主化就永远都民主哦，我们不要认为台湾哦这样下去就永远民主，台湾可能会变的，就中国来台湾以后台湾民主就可能就倒退哦，民主如果没有一个土地跟人民作为界限的话，民主如果是都可以什么人都可以都可以的话，这民主常常会动摇了，美国民主一定是两亿人口是那当地的美国这地区里面所铸造出来的总统制或国会制度是那样的地区的人，他的这个制度绝对不波及台湾也不波及英国了，他有他的地区限制的，说台湾的也一样，台湾的地区限制就是台本金马，那他台本金马的确保当然就是民主巩固了，所以台湾金马都没有确保啊，一朝一夕改变很容易的，所以不大家不要认为、哦、台湾现在是自由民主的都可以自由民主，不一定呢，历史上来看的话常常倒退事情很多，一下子专制一下民主的很多，不是说民主就一直瞬间就走向民主、哦、那在这目前这阶段里面当然台湾的国家政很重要，而且台湾历史文化很重要的，如果台湾的历史文化可以确立的话，大家都珍惜台湾历史文化都了解的话，我想这是巩固台湾民主最重要的利器的，这我认为的。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个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哎、各位如果对这个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哎、我们还有这个展览，各位可以进入这个展览里面来看，那我们最后是不是也用一个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张教授。